好好，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可以吗？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再一次来上这个课程。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已经不能够来了。不能够来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可能也知道。OK， 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那我们就准备来开始继续这个课程。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请到三位来为我们这个聚会来做开始的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应该是轮到谁了？轮到李颖，上次你没有做过对吗？OK， 那纪伟是没有做过的，纪伟对吧？纪伟你有做过吗？你没有做过？
前两次因为在国内没来。
没有，我说你有没有为这个聚会做过祷告？没有。这里肯定没有，没。那我们今天就请纪伟跟石俊还有士兵三个人来为聚会祷告，可以吗？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就请先从地委开，先从纪委开始。
先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学习如何打好我们的话语，感谢主，感谢神带领我们，就是很好的思考和作业，
感谢主，
我求你让我们的人都记得这样的机会能够对你的思考，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圣经，怎么样让圣经的话语和我们的生命能够连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小组查经自己生活中真的能够把这个学到东西应用起来，
感谢主，
能运用，
谢谢主，阿门。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的神，今天在开年的第一次的聚会，那这么宝贵的信息，求神你的灵就开我们的心眼，
阿门。
让我们学会祷告，
感谢主。
让我们祷告简短而有力，
阿门。
能够蒙您的垂听，
谢谢主。
求神更让我们学习如何与你连接，
阿门。
求神就让我们这次的圣经的这组织学，求神让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得着。
主啊，谢谢你。
在
阿门。
求神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主。
阿门。
今天就说的，我说咱们有这个课程，能学习到解决入门，以前读经的时候，今天是不能不早。一个是效果，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记到脑子去。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次的课程，跟学生跟老师这个得着，真正的入门。
感谢主。
物理没什么得到成长。
谢谢主。
我们感动那个多一个老师呢，
感谢主。
这个批改对我们就是成长，希望我们越学越好，做好的。
阿门。OK， 好，好，我们就继续来学习解经入门的这个主日学。然后我们继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上一次的这个功课呢，我们大概的去做一个 review 一下。我们上一次的功课是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然后呢，我们来分析这个比喻，然后尝试着去找出作者路加要用这个比喻，把这个比喻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OK， 我们可以请2到3位，请3位左右吧，来分享一下说你写这个功课，然后你觉得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然后讲一讲说你为什么觉得作者的意图是这个，或者说有什么证据你是根据什么来讲作者的意图是这个，有没有人可以先做一个分享？我想经过2个礼拜好像有一些已经忘记掉了对吗？所以呢我跟海山弟兄，然后呢我们就把作业大概的做了一个修改。 也不能说修改，我们大概看了一下，然后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的看法，然后我也发现说，有一些人好像是在看我到底有没有看这个作业，所以就写了两行给我。OK， 谢谢。有没有人主动愿意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比喻大家都挺熟悉的，关于浪子的比喻。我相信，不管是早一些年的布道会，还是说是主日崇拜，其实都有挺多的讲员讲过这段的圣经。那多多少少应该在我们头脑里面都留下了一些的印象。那当你自己再去用上下文的这个解经的方法去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对它有一个更多一些的认识，更整全的一些的认识呢？有没有人可以主动做一个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邀请了，因为我看过作业。OK，
这次在新月里面，路加福音嘛，
yeah.
所以我们是应该从一个来看，就是说是从耶稣里在教导的比喻。所以呢，他十五章呢有三个比喻，我们是要从，其实应该是从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念。
是。
那就前面是两个比喻嘛，第一个比喻就是九十九羊失去了，
一百个羊
失去了一只，就是1%。
Yeah.
那然后第二个比喻就是10%的失去，
是
两个比喻都是人在寻找。然后失而复得，
yeah.
就非常欢喜快乐的去告诉每个邻居。
是，
所以这两点就是很重要。他们去寻找，他们失去，三点失去、寻找，然后就失而复得。
对，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观点。卓姐就是从这个来开始来，逐步的来进去，就更第三个比喻就是。很多的资料在里面，从父亲是失去儿子，
yeah.
然后他有一段很好的描述，说儿子的，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是要围观来看，然后就到那个他儿子觉得需要去。求父亲的阶段是另外两个比喻没有的，
对，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很重要的描述。
是，
然后等到他回到父亲的怀抱里面，父亲也是欢欢喜喜的，完全没有跟他计较这个以前的他的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卓姐是用这个唇部渐进的手法来写，然后写到最后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耶稣是说，如果人是愿意的话，不要再贪恋世上的荣华富贵，然后要回到父的家里面。父亲借着耶稣的宝血，就是欢喜的把他们拥抱起来。
是的，谢谢你这么辛苦的跟我们表达，难为你了。谢谢你啊 ，OK， 谢谢。
听懂就好了。
谢谢谢谢 Anita。 OK， 其他人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他讲到了很多很重要的地方。其他人呢？平常OK， 小川。
我呢就摩丽塔刚才讲的，我想讲他都讲了。我们在做这一次作业呢，我就在想说，你跟上次说上下文嘛，所以我们就说，那前面就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第三个比喻，它就是好像都是。就注重在他们相同来的，那个大儿子呢，我就昨天我就把他当成是不能讲，就不觉得他是，其实场合是有个意义在那里，是没有看法，就是说你以后要看你那个感觉，所以说就是说这不要学习大儿子的自由意义这一点。就这个呢，我就反正就是说就不知道，就是说别人看清楚，别人看到我就还是没有看到。就是我是觉得哈。要不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能够越来我们犯罪，我们去悔改，我们会得到神的接纳、包容，然后神也会很 happy， 你自己的 happy ending。 我就是这一点。
OK， 好，谢谢小川。 我在改作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几份的作业还是写得非常的好，可以尝试着听他们来做一个分享。 Henry，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写的作业吗？
哦，其实刚刚莫妮卡跟小小都有提到，那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有提到说，很特别的是这一段的比喻是只有在路加福音有提到。
嗯哼。
那前面有两个比喻，那施羊的比喻是另外在马太福音有提到。然后第二个是说，这一段第十五章，耶稣一开头讲这三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第一节提到，十五章第一节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便讲了这三个比喻。
嗯
那这三个比喻特别，就是我的蒙妮塔刚才提到，前面是百分之一、十分之一，接下来是讲一大段是儿子，那同样都是儿子，小儿子跟大儿子。
对。
所以我自己的看见就是说，哦，然后下文，我跟这是上文的部分，下文的部分又接续讲了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那不义的管家后面提到，他是指责法利赛人贪爱钱财。
嗯
所以我自己看到就是说，其实浪子的比喻，就这段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大家都叫我称为浪子的比喻。那这段的比喻，我觉得不单单他的听众不单单是讲给罪人听，因为神招罪人，耶稣来是要招罪人，不是来招义人。另外一方面也是讲给大儿子听，就是讲给指责这个法利赛人，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有，你们是在神里面的，有在神里面的丰富，但是你们却失去了爱心，没有去爱罪人。
嗯哼。
所以我的作者的意图，我这边作者意图的结论是，就是教导读者神对罪人得救悔改的态度。然后耶稣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那这段也是在路加福音前面第五章提到的一段，就是也是法利赛人跟耶稣中间的对话，这是前文。然后第二个是讲说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自以为是神家里的人，其实他是自以为义，也没有天父怜悯的爱。
对，
提醒我们要克离弃起初的爱心。对，就是。
OK， 好，谢谢 Henry。啊，其实还有几份作业也是挺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够请每一位来做分享。不过期待下一次的时候，可以主动做一个分享。那我尝试着把这个比喻呢，来罗列了一下，看它的上下文。它的上下文呢，我们可以看它近的上下文和更广阔的上下文。这一点，玉梅姐其实她做得非常好，就是她指出了近的上下文呢，其实就是十五章开始这个上文到这个上文到这里，如果再往上面推，它更上的一个上文呢，其实就是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也就是说这段圣经其实是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当中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在从十九章四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但是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这一段是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那你说这个有关系吗？其实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刚才大家很多人都已经观察到了，就是有两个群体的人，一个群体是税吏跟罪人，他是一个群体，税吏他也是罪人，罪人也是罪人，这是一个群体。第二个群体呢，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这是第二个群体。那当税吏跟罪人要挨近耶稣，然后听耶稣讲道，这个时候原本的一群人，法利赛人跟文士，然后就议论，就开始有一点批评指责的这个味道，说耶稣，如果你知道这些人是罪人，那么你好像说这个人你又接待他们，又同他们吃饭，哎，同他们吃饭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跟他关，你不是跟他一伙的，你不太容易跟他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所以呢，耶稣就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讲了下面的三个比喻，或这个是比喻的背景。我们知道说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一点，其实他 它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去理解下面的这个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呢，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原来有的后来丢失了，丢失的时候呢，然后又去找，对吧？又去找，然后呢，结果是找回来的，然后最后就有一个结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三个比喻，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那他这个三个比喻分别是失羊、跟失钱、跟失人，就是人丢失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我这个是我大概的罗列了一下这个表格，你可以从这个表格的这个思路去想这个三个比喻。比如说失羊的比喻当中，原来它有100个，然后丢了一个，对吧？然后呢，失钱的比喻当中呢是有10个，然后呢丢了一个。那失人的这个比喻当中呢，如果从第一个比喻失羊，然后到失人，然后接下来对不起，失羊失钱到失人，那你觉得说第三个比喻失人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写？如果你先没有看这个他下面的，没有看这个失人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失人的比喻应该是怎么写的？啊，小儿子，如果拿小儿子来举例，小儿子丢掉了，然后呢回来了，然后大家欢喜，最后画句号，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的？没错吧？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小儿子回来了，然后呢，结果接下来是什么？还有一个大儿子。所以你就知道，如果用观察法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其中的有一个，至少有一个重点是让我们关注大儿子。其实事实上呢，我尝试着把它去做一个罗列的时候呢，有一些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思考，就是100个、10个到2个，它是好像是越来越少。那其实耶稣在讲第一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指向了第三个比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个比喻跟最后跟第二个比喻，它的你看它的结论都是一个罪人悔改。100只羊当中哪来的罪人呢？10个银钱当中哪来的罪人呢？其实他讲第一个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决定一定会有第三个比喻。因为第三个比喻才是讲到一个罪人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丢失的就是有一个，然后呢，如果按照刚才我们的一个思路的话，应该是说小儿子应该有人去找他，因为前面两个都是没了，然后有人去找，但是你发现说就第三个的时候没人去找，至少从小儿子这个角度是没有人去找的，是小儿子自己回来的，对不对？你没有看到有谁去找小儿子，没有的，然后是小儿子自己回来的。然后呢，他们找回来的结果就是欢喜，然后自己欢喜加邻舍朋友欢喜。在之前这个比喻当中呢，其实没有讲到自己欢喜，但是其实他的言下之意，或者你可以顺理成章的说他是自己欢喜，然后加上朋友邻舍一起欢喜，这个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好像作文这样的地方。但是在诗人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欢喜的是谁呢？父亲，小儿子回来了，他虽然没有人去找，小儿子是自己醒悟回来了，然后呢他欢喜，结果呢他就出现大儿子生气，对吧？结论呢，其实前面两个都是差不多，罪人欢喜，罪人这个悔改了，然后呢会欢喜，但是第三个结论呢就是理当欢喜。他最后的结论是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没有讲是说我们一起欢乐，然后呢也没有讲是说这个大儿子小儿子，或者说这些的家里面所有人一起欢乐，没有，他只是讲理当欢喜。所以你可这样做一个分析的话呢，你就能够去得到一些的东西，得到一些的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为什么在第三个比喻当中没有人去寻找？为什么在第三个这个失人的这个比喻当中没有人去，就是没有人去寻找？那么谁应该去寻找？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小儿子出去了，没有人去找了，为什么没有人去找呢？为什么没有人去找？其实他要突出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也有想到的，就是他如果你把它放到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明白，因为那个税吏跟罪人已经来了，已经来就近耶稣了，所以这个就好像是说小儿子他已经悔改了，他小儿子对他们是罪人，但是他现在已经来就近耶稣了，所以不需要去找。但是这个大儿子就是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这群人，他们是要去找的，所以这个父亲去就 大儿子生气的时候，这个父亲就主动的走出去去找这个大儿子。所以他讲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突出小儿子，他更多的是为了突出大儿子。大儿子才是要去找的那个对象，父亲寻找大儿子。那结论为什么不一样呢？结论为什么不一样？结论是理当欢喜。他的结论为什么与前面两个不一样呢？其实结论就是因为这个比喻是讲给法利赛人跟文士这群人的，你可以说是耶稣对他们有一个邀请，或者耶稣对他们有一个回应，或者说耶稣对他们有一个呼召。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给这群人听的，那么他耶稣就希望说法利赛人跟罪人，法利赛人跟宗教文士，你们能够回应，你们能够明白我讲的这个比喻，就是小儿子现在回来了，我们应该欢喜，而不是应该生气。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可能不同意也没有问题。那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用这个三个比喻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要表达的就是法利赛人，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这群的宗教领袖，应该为着罪人的悔改而欢喜。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神不单单是要救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这一群的犹太人，神的心意也是要去救这一个罪人，这群的罪人也是上帝所爱的。如果你看他的上文呢，上文就讲到说一个天国的一个宴席，他的意思是说在天国的宴席里面有上帝的子民，也有这一群的罪人，人子来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是耶稣用这个比喻要表达的。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要表达的重点我们明白了，那就再回到说路加，因为耶稣要讲的要用这个比喻要讲的东西啊，我们已经明白了。那么我们要更深一步去思考的就是路加，你把这个比喻放在写在这里，路加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叫做作者的意图。那耶稣要表达的跟路加要表达的作者意图有没有关系呢？肯定是有的，或者说他的脉络一定是一致的啊。一致的呢，不表示说耶稣要表达的重点就是路加也要这么表达。当然，我相信耶稣要表达的是在路加的整个叙事的架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耶稣要表达的就是法利赛人，你们不应该为着这些罪人的得救而欢喜。那么而是说罪人得救的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也应当欢喜。那么路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路加要表达的，你就要看他的更上的上文，就是从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上文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是说耶稣路加一直在延续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悔改。若不，比如说十三章他讲到悔改，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不管你是上帝的子民还是说是外邦人，总之不悔改都要灭亡。然后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耶稣就批评了法利赛人的骄傲，他们会因为骄傲而受到上帝的这个审判。到第十四章的25到35节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的门徒们讲说，你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行动跟态度。到15章的时候呢，路加就把这个比喻讲了。所以路加他要表达的是，他要继续回应悔改的这个主题，上帝的子民，这群自以为是上帝的子民的人也要悔改，他们是一个丢失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呢，他们就会遭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路加是继续这个悔改的主题啊，这个是我自己对于这段经文的一些的想法。有没有人有不同意的意见，或者说你觉得你有更好的一些的见解，你不认同没有关系。
就是怀中在这个第四章第7节，
嗯哼，
他有说一个罪人悔改，就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是，
然后最后面这句就是比较 tricky， 他说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嗯哼，
其实我就不晓得哈，说这99个不用，其实已经说了世上没有义人嘛，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就不晓得说他用这个比喻是不是来 reflect， 就是叫什么影射那些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
你可能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的理解。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提醒，就是比喻许多的时候，你是要抓住它重点要表达的，可能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呢，如果你抓住，如果我们从一些细枝末节的，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发挥。这个事实上就是很多的讲员他们也会做的，抓住了一些的细致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挥是可以的。但是比喻最关键的是要抓住作者要讲的那个重点，而不是他讲的一些的细节。虽然细节也重要，但是我们不是在那个细节当中去大做文章，就那个就有点舍本逐末。啊，有没有问题？好，吴杰。嗯哼，
这个很重要哈，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画个表，每次查经都可以画一个表。我知道你这个表的话，然后填里头东西你就会填一个表。
对，
这是不是一种办法？说我们先能不能画个表？
这个表其实也不是我从哪里 copy 来的，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就画出一个表出来，然后呢用一个表把相应的东西填进去之后呢，然后你就比较直观去容易思考。
对，就是填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填，但先第一步表是不是说不同的其他经文也可以这样来做的，还是
叙事文许多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叙事文许多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许多的时候可以这么做。那当然他如果是用连续的几个就是说连续的讲一个主题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去这么做的。这个也算是作者的一种写作的手法，因为很多的这个释经学基督教的学者，他们会把一段的经文做一个结构分析，所以就是你们经常看到的什么 A 撇对应 A 对应 A 撇 B 撇对 B 对应 B 撇，然后做一个结构分析，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结构分析。
对，这个好，因为常常习惯的写我们一二三，那这样的话可以有这个亲子 X Y。
对。
还有那个 question 那个里头，到底我还没听清楚，说寻找是应该是谁寻找的 question 吗？
对，寻找的话，其实我之所以打了一个问号，就是本来其实应该，如果按照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到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应该是这个父亲出去寻找，对吧？但是父亲呢，他是没有出去寻找。为什么父亲没有出去寻找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父亲没有出去寻找？
刚才你说了嘛，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已经在耶稣这边了，
是是。如果说父亲出去寻找的话呢，其实这个父亲就是他的爱就是没有原则的，就是不管你这个儿子怎么胡闹没有关系，反正我会出去等一下，我会出去找你。那这个父亲的这个爱是就是没有底线的，没有原则的。事实上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父亲没有出去寻找。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突出那个大儿子，然后父亲出去寻找他。OK，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问号，让大家引起注意说，其实父亲没有去寻找，OK， 那三姐。
这圣经里面有讲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小孩子回来的时候，他父亲看到他，就是意思就是说，父亲尽管是没有去寻找，
是，
但是父亲一直在那里等他。
对。
所以他一回来，第一看到他的就是他的。
拥抱他。OK， 谢谢你补充。其实对于这个故事，对于这个耶稣的这个讲浪子的这个比喻，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去看，你看了那本书，你就会对这个比喻有更深的理解，就是提摩太凯勒写的《一掷千金的上帝》，那个书呢不厚且很好看。他讲到说，就跳出这个故事的范围了。他讲到说，其实耶稣是那个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大儿子，因为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的是大儿子是一个迷失的，是要寻找的。但是耶稣是神的真正的那个大儿子，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来寻找人，他明白天父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哎，这个角度他就跳出了这个经文的这个范围。他跳到了一个可能应用的层面，或者一个神学的层面。哎，我觉得这个角度也是挺好的。一掷千金的上帝，他就讲上帝把他的儿子来到放在这个地上，拆到这个地上。OK， 我们不能继续停留。今天呢，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解经的一个方法，叫新约引用旧约。我知道，这次呢有许多的人没有来，有一些呢是生病了，有一些是要去度假，然后呢有一些呢是。不好意思来了所以呢当他们没有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讲一些 比较重要的，好，然后呢，你知道说讲一些比较重要的一定是难的。OK， 我们今天讲新约引用旧约，先说这一课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不太熟，就是说可能已经跨越了这个解经入门的这个范畴，它比较高一点点的这个情况。然后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新约引用旧约跟上下文有直接的关系。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它对于解经来说，至少对我的解经来说是挺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把新约引用旧约来给它拿出来跟大家讲。我们知道说，比如说福音书的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0年左右，总在这个前后，除了约翰福音大概在主后90年上下然后写成的。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的大概也就是在主后33年左右的时间。那主后33年到主后60年，其实中间差了20几年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耶稣当时在地上的那一些所发生的那一些的事件，耶稣所做所行所言的那一些的事件，然后是耶稣的那一些的门徒在过了20几年之后他才写了这一切的福音书。那么当过了20几年之后，这一切的使徒们来写这一切的福音书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描绘耶稣的这个画像？他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诠释耶稣的所作所行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其中的一个我觉得帮助我们跳出只是说读一个事件、读一个事情的这个角度，而是说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是怎么描述这个事情的，当时可能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到了20几年之后，作者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事情？作者怎么样来解释当时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作者的写作的这个特征。一个作者写作的这个特征，我把它局限在文本与事件的这个范围里面。所谓文本，就是作者写下来的这些的文字啊。然后呢，事件呢，就是当时耶稣在地上所发生的那一些的事件。所发生的那些的事件，在过了20几年之后，或者说过了更久之后呢，然后作者在写这个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些写作的特征。第一个呢是选择性，第二个是视角性，第三个是解释性。那先来看第一个，选择性。选择性是说，任何的事件被记载下来都有他的选择，无可避免的，他一定有选择的。作者他决定哪一些的事情是他要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通常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他记载下来。比如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天吃了几餐饭啊，上了几次厕所，这个肯定耶稣在地上是有做的啊。你不能说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吃饭他没有上厕所，他一定有的。但是呢，作者管理是哪一个路加、马可还是什么什么还是马太，你在记载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把事情事无巨细的全部记载下来，而是他有选择性的去记载了一些的事情，对吧？就像世界每一天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这种新闻，但是呢，作为主编，他就选择了一些的新闻来报道。选择了一些的新闻来报道，那就意味着他没有选择另外的一些的新闻。比如说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4章在讲到耶稣在地上的说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就说耶稣说了很多的比喻，但是马可呢只记载了一些，这个就是马可的选择，他没有把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比喻全部都说出来，没有，他选择了一些来说。那他为什么选择一些而不选择另外一些呢？因为有第二个特征叫做视角，或者说观点，他背后有一个观点，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那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读或者不同的视角就带来了不一样的结果。这个同一个新闻，不同的视角它就会有不同的报道，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所以作者的写作的背后呢是有他的一个视角的，就像官方的这个新闻稿， 它是背后是有一个政治的视角，它是有一个政治的导向的。那么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担心说，这个视角或者说这个观点是作者的这个观点，作者这个视角有没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偏差的呢？其实我们不用有这个担心，因为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个事情，就是圣灵怎么样，圣灵会带领作者写出神要告诉给我们的那一个对待那个事情的那个视角，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视角，我们所看到的作者的这样记载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相信说神让作者这么写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的这个视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解释，解释作者不只记载这个事情也会解释这个事情，他不只是纯粹的记载的一个叙述的一个事情，他也会解释这个事情。比如说创世纪的22章讲到以撒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但是作者在讲这个事情之前，22章第1节的时候，他就先讲了一句话，叫做神试验亚伯拉罕。这个就是作者的一个解释，作者先把说神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个献以撒这个事情是神在试验亚伯拉罕。那么对于我们读者而言呢，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把焦点放在他亚伯拉罕是怎样反应的，因为这个是神在试验他，这个是神在试验他，对吧？ OK， 讲作者的写作特征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什么疑问啊？没有疑问我们可以没关系，你有问题你可以直接讲，就是为什么一个历史的事件需要有作者的选择性视角性来解释？一个历史的事件，比如说耶稣5饼2鱼让5000人吃饱，耶稣平静风浪，这个是耶稣曾经在历史当中，在主后30年到33年之间耶稣所做的这些的事情，那是20几年之后作者来写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有选择性和视角性来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它需要有一个权威来解释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同样的一个事情，父母的角度跟孩子的角度，他们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有不同的答案。父母可能觉得说这个是我爱你，孩子可能觉得很受伤，所以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来解释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就不会众说纷纭，大家各说各的道理。在圣经当中也有使徒行传第3章的时候呢，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之后呢，众人就非常的惊讶，他们非常非常的惊讶。那惊讶之后呢，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想说这两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有什么样的本事，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种1、2、3、4、5很多这种解释，很多种的这种解释。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了，他就给了一个解释说，你们为什么惊讶呢？这个是神做的。所以彼得就帮助他们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是神做的，你们不用去乱想一大堆的说，我说彼得或者约翰我们有什么样的本事，或者说是不是其他的一些的状况。彼得就给了他们一个解释说，这个是神做的，神让这个瘸腿的好了起来。这个就是一个事情它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性的解释，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作者的那个权威性的解释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第二个就是同一个历史的事件有4个甚至于不同的记载，那以哪一个为准？比如说5饼2鱼这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4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么我们以哪一个为准？所以听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觉得这一课不太好听不太好理解，对不对？每一本福音书或者每一卷书的背后呢，都有作者的意图。各个作者的这个意图 是借着每一卷福音书把它是借着它的文本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么不同的福音书记载了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事情有更加全面或者更加丰富的认识。但是呢，我们不是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四个角度进行整合了之后呢，你说啊，我对这个事情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你可能可以对这个事情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但是你就找不到作者的意图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作者写作，他是在他的这一卷书当中背后有他的写作的意图，所以写作的意图是在文本里面，而不是在事件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整合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就放在了事件，而不是放在了文本。我们的焦点一定是放在文本，作者是把他的意图放在文本里面，其实不是放在事件里面。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重点。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文本，是不是有点难明白？啊，建华，
可以解释一下是文本是什么？
啊 ，OK， 谢谢。啊，其实文本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啊，学术性的一个词语，你说文本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圣经。讲的直接一点，就是文本就是作者写下来的文字，就叫做文本。谢谢。好吧，继续下去。我那么你说回到这个作者新约引用旧约这个当中来，你说你先跟我们讲作者的写作特征有选择性，然后呢有这个视角性，还有这个解释性，它跟新约引用旧约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专注在文本上面，而不是专注在那个事件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是怎么样去写作的，我们跳出了我们不单只是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也尝试着跳出读者的这个角度，而从写作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三个呢，它也对于我们解诗有帮助。那么你说新约引用旧约，那么作者写作的时候会引用旧约，他引用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没有继续下去之前，引用的就是讲的直接一点，就是对于我们在湾区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来说，我想引用。你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注脚，就是注脚。你写一篇文章，然后呢，你要引用别人的东西，你要搞一个注脚。那么先想一想说，说引用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部分的引用是为了说是旧约里面的预言在新约里面成就了，这一个目的。
对。
对吧？还有的就不知道。
非常好。还有其他人呢？新约为什么要引用旧约？他引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支持新约作者的某一个观点，是
证明他的观点的权威性。
证明他观点的权威性，我认同。还有其他人吗？问题应该不是太难思考。有一本书当中列了这十个情况，新约的作者为什么要去引用旧约呢？他说指出旧约预言已经实现了。旧约的某一些的预言在新约里面实现了，所以他要引用那个旧约的那个旧约曾经在哪里预言过，然后在这里实现了。然后呢，印证新约事件与旧约事件的一个原则相符的某一个原则某一个原则，在旧约里面神是这样给予这个原则，到新约里面还是这个原则，然后解释旧约的某一些的论点，支持新约所提出的某一些的论点，然后证明新约的真理说明新约的真理，将旧约应用于新约的事件或者真理，这个是将旧约应用于新约的事件或真理，你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会看见也非常多。然后总结一个旧约的一个概念，使用旧约的一些的词句与旧约事件做对比，用旧约的情况描述耶稣。OK， 其实写作的这个目的我先。 先给大家看一段话哈，这个是改教家有一个忘记了一个英文的一个作者，他叫什么名字？他在他的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改教家从重视圣经的立场出发，认为新约作者所引用的经文，新约作者所引用的经文唯一可靠的要件，重要的那个因素啊，重要的条件就是所引用的引句当中的关键的字词或者片语，这是论据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知道，后面我们会讲到，我怎么样知道这个作者在引用呢，就是透过他的字句或者片语，在这个基础上必须以支持新约教义实践和观点为目的。就作者你为什么这么引用，你的引用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支持新约的教义，比如说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教义，这是一个基督论的一个教义。那么这一点呢，作者就会引用旧约的某一些的东西来说明啊，现在的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他是耶稣，但是他也是基督，是旧约当中所指向的那个弥赛亚。然后呢，教义的实践和观点为目的。新约作者引用的时候，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凭记忆引用，或者主题框架结构等等，总之引用是以支持新约的教义为目的的。作者引用的时候呢，他讲到有直接引用，然后也可能是凭记忆引用，就是他没有直接跟你讲说我现在是在引用，没有，但是他的头脑里面呢有很多旧约的故事事件，很多旧约的人物，他写到哪里的时候呢，头脑里面想到了这个，他就把它拿出来。他可能引用的是旧约的某一个主题，他也可能是引用了旧约的某一个框架，他也有可能引用的是旧约的某一个结构。所以这个不过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一课不会涉及到这么困难的不会涉及到这么困难，只是说做一个做一个了解，做一个了解。 OK，
什么是改教家？
什么是改教家？就是宗教改革的那一群的人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那群人。好，宝文。其他人有没有一些的解释？我记得其实我在课上有回应过这个问题，可能当时宝文还没有来也maybe OK 我就顺便多讲一句，就是圣经的作者是神没有错，这个我们一开始讲的双重作者性，圣经的作者是神，但是他也是人。那既然是人，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就有神学，就有神性，也有人性，没有错，因为他的背后是神嘛，所以是神引导作者来写。那神引导作者写下来的这一些的书卷，它不是让我们不明白的，或者是说它不是写的杂乱无章的，天上一句地上一句，现在说我吃饭，然后呢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又说某一个工厂倒闭了，它不是这种好像说把它放在一起没有杂乱无章的，而是说它既然是一个神的作品，它也是一个人的作品，那么是一个人的作品呢，这个作品它就有一定的文学性，既然是它有文学性，那么我们就表示说我们是可以去研究它的，我们可以研究它，我们可以透过作者的写作的结构啊，主题啊，方法啊，怎么我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来研究作者的这个写作，从而找出你到底要想表达什么。就像我们去读一篇的文章，那我们去读一篇的文章的时候呢，那我们读到最后我们会问说，作者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原因。OK， 士兵，
你刚才说那个两个同一个事件四个记载，
对。
然后你要强调这个，我们研究呢是要注重在主题文本，
对。
但是呢，同时呢，他就说圣经无误，
是，
比如说很多人呢是他要抠这个事件的细节，
嗯
哼，就是说在造成很多的这种疑惑，
嗯哼，
就是说这个无物，这个是就是说是强调的是哪一方面的无物？是这个是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意图，就是说他的这个无物呢，还是就是说还是不要大家不要特别注重这个细节的精确性，
嗯哼，
是这个，就是这个有点。
OK， 谢谢你的问题啊。我们讲圣经无误是说圣经的原文无误，不是指译本无误，是指圣经的原文无误。然后圣经的原文无误，那么也表示说圣经的原文在写作的哪怕是标点符号都是无误的，因为希伯来文就是标点符号，我们看来就是标点符号，而每一个标点符号其实不是标点符号，就是点啊点啊横啊这些东西。而圣经里面自己也讲说天地废去，他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所以我们讲圣经无误是包括作者的意图、写作的方式，就是神所传达给我们的，用文字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是无误的。 OK
啊，哦就快一点。
新约引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它的背后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新约可以引用旧约来说明它的东西？其实它背后的一个原理是说有一个渐进启示在那里，有一个渐进启示。所以渐进启示就是神他不是把他自己一下子所有的全部都给我们认识的，而是说他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新约完结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呈现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可以从中间把它切掉，说我们只看新约，我们不要旧约。如果我们只看新约，那不看旧约，对于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就理解的不够全面，因为我们把它中间给切掉了。我们要理解新约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旧约里面去，然后看旧约是怎么说的，然后新约作者他是怎么说，然后他是怎么样来去叙述他一个完整的这个主题的。它的背后是有一个渐进启示在那里面，而不只是说把它割裂的，它就背后这个概念在里面。快一点吧。引用的类型有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所以直接引用呢，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作者在引用的时候呢，他都会加一句正如经上所说，或者是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怎么样，应验了经上的话。你一看这个你就知道说他是在引用，引用的大部分的时候是在引用的是旧约，新约作者写作的引用的大部分的时候是引用在旧约。这个是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呢就不是很好去把握它，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证据的问题。那间接引用就是不像新约，他作者直接告诉你我现在是在引用，我现在是在引用哪些经文，虽然他也是在引用的，但是他引用的呢比较不那么明显，他可能是引用了一个主题，比如说出埃及的主题。事实上出埃及的这个主题，或者说是替罪羊后裔的这个主题，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到新约里面，新约的作者很多的时候是引用这个主题。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你就强烈的看到说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在引用出埃及的这个主题。其实出埃及的这个主题不单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引用，先知书的作者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经常可以看到出埃及的这个主题，那他在引用这个主题。但有一些的时候他就引用的很明显，有一些的时候呢他就引用的不是很明显啊，他也有可能是引用一个框架，引用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如何要这个确定，或者如何才能够发现作者是在引用呢？我们讲过说作者的意图是透过上下文，透过一个句子，透过作者所使用的这些的字词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关注作者的引用，关注作者的这个字所用的这一些的字词，所用的这些的句子和主题与旧约到底呼应有多少，就可以判断作者是否在引用。尝试着讲一个例子，只是说给大家一些的思考和甚至于是一种挑战。我没有说他一定是对的，也没有说他一定是不对的。比如说耶稣在四福音当中行了一个神迹叫平静风浪，我想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大家都很熟悉。那么 我们通常是怎么看耶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呢？或者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耶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啊，一个传道人在讲平静风浪的时候，可能他最后要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人生啊，有风浪，有耶稣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福音书的作者的头脑里面去想，说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耶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或者说为什么要记载耶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福音书的作者他为什么不记载耶稣行了其他的神迹啊？你说行了这个神迹最后的结果是众人都很惊讶，哇，这个人是谁啊，竟然可以平静风浪。耶稣可以行很多的神迹让众人很惊讶，但是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就记载耶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耶稣是神，还有呢，
他是大自然的创造者，
他是大自然的创造者，他能够平静风浪。哎，我认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啊？我没有说我接下来我讲的内容是对的，我只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的思考。就是耶稣平静风浪，你知道说风浪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里面一直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存在，或者说他好像有一种神秘的一种力量。巴勒斯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敢去游泳，因为他觉得好像说这个河海里面总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好像要把人吞吃掉啊。不管怎么样，在希伯来人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风浪或者说海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那不太能够 handle 它。而耶稣可以去平静这个海，他有这种的能力可以平静海。如果你从新约引用旧约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说作者啊，他写这个平静风浪，他有没有可能他的头脑里面在想的旧约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事件是跟这个事件很相对的？
过约旦河
啊，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啊，耶稣是新的摩西，耶稣是摩西所预言的将来有一位像我的那一个人，那么有没有可能耶稣在平静风和海的这件神迹里面，作者在写他的时候呢，其实是为了要告诉当时的读者，现在能够平静风和海风浪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旧约里面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同样有这种的能力来让红海分开，然后他们走过去的他的新的摩西，就是指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呢？你的想法。
因为平静风浪这个事情，就摩西他过红海这些，其实还是神的能力，不是摩西自己的。
是，
耶稣凭的是自己的能力。
是，
所以这两个好像不是很。
你说不能够直接连起来，
这个在我感觉了。
是，谢谢你啊。你知道说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他只是一个像跟你跟我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呢，现在要把这个人给他，把他写成他是神，当然他本来就是神，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就他们只知道说，今天的犹太人也一样，你问他们历史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耶稣这个人，他觉得说是的，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是弥赛亚。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在写的时候呢，他就有意的要去倾向说，我们要把这个人，然后呢把他跟旧约给他连上去，然后呢向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向当时的读者来证明，现在这个人，我们历史当中出现过的这个人，他不单是人，他也是神。那他怎么样去证明呢？他就要回到旧约去，然后让他们去刺激他们有一些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刺激他们去思考。如果说在旧约里面的那个摩西，的确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这个让红海分开，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看见的就是摩西，他能够使红海分开，对不对？就是摩西他能够使红海分开，因为摩西背后是神让他这个把红海，对，没有错。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摩西让红海分开，他能够 handle 这个红海。那耶稣这个人呢？现在呢，他是摩西曾经背后的那位神，没有错。 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要证明的是耶稣他有神性，他跟当时的那个摩西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其实在圣经里好像也耶稣自己说过的，他所做的也都是父让他做，
嗯哼，
不是他自己做，
是
他其实是把所有的荣耀也都归给父，
是，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也有相同性，
嗯哼，啊，我没有说刚才我讲的一定是对的，我没有说刚才我讲的一定是对的，我只是尝试着去影响，尝试着去给你一个思考，或者说一个空间，让你明白说当时的福音书的作者要证明耶稣是基督，要证明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常常需要去回到旧约里面去。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作者到底有没有在引用呢？或者说我怎么样去知道说福音书的作者他头脑里面到底是不是在引用，或者说他是不是在这个证明有我刚才的这个想法？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去找什么呢？找字词，找句子，找主题。比如说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埃及人他的军队去追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呢埃及的军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然后到耶稣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因为耶稣平静风浪之后，紧接着就是格拉森鬼被赶出去，那耶稣就问那个鬼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是什么
群
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埃及，就是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词语。哎，你就发现好像有一点点像了，有一点点像了，对吗？如果你再把耶稣平静风浪的那段的仔细的去读一下，你会发现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的东西是很像的，虽然他没有直接的说好像说就是在引用，但是还是有一些像的。我再说，我没有说福音书的作者头脑里面一定有这个东西啊，我只是尝试着给大家一些的思考。大家可大概可以明白这个概念哈，我相信当你常常有这种的思维，就是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然后你想一想，作者这么写要表达什么呢？他的意图是什么呢？这跟旧约有没有关系呢？旧约在哪里出现过呢？是出现的词语，还是出现的主题，还是出现的框架？这个对于我们解释圣经它的一体性是很有帮助的。OK。我快一点，直接引用的解释，那么我们就会涉及到说，如果作者引用的，对，我怎么去解释它呢？我怎么去解释它？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要去现在看新约的，对，新约作者在引用的，那么他在引用的时候，他的上下文是在讲什么？他的上下文是在讲什么？你看完了这个上下文啊，大概头脑里面有一个概念说，他在上下文是在讲这个东西。然后呢，再看这个他引用的那段圣经在旧约的上下文是在讲什么，然后你做了总结之后呢，然后你才当然做这个总结的时候呢，你还要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去看一看这个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它哪一些的词语是很重要的。哪一些的词语很重要？因为引用的话呢，其实是跟字词啊、句子啊，或者说主题啊是有概念的，是有关联的。然后呢，他到底是在引用哪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的时候呢，作者新约作者可能是引用旧约整个的故事，他的那段叙述的整个故事他都拿过来引用，他有一些的时候呢，他只是在引用那一句话的意思，所以你要清楚的明白。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一个结论说作者这么引用他的意思是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大概的步骤，写作业的大概的步骤是，你先去总结提到写作业了写作业的步骤是，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作业，因为它这个已经有点超出了这个解经入门的这个范畴，你们不用很担心。写作业的步骤是，你先要去总结新约的上下文，然后呢，总结这段经文当中的重点的一些的词语，对它做出解释。然后呢，对于这个新约这段经文做一个小结。然后呢，再去看旧约的那段经文所引用的那段经文所在的某一个段落的那个上下文。然后再看那个经文当中的某一些的重点的词语，对它做出一些的解释，再做一个小结。然后在这个两个你对旧约和新约都了解的基础上，你再去看它的引用，你就知道说它的引用是哪一个部分。然后呢，引用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啊，作业呢是两选一。第一个呢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八节，讲了耶稣被卖的时候呢，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然后引用的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你就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引用的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这个是讲什么？讲耶稣受试探。你们可以两个当中选一个。如果拿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引用这个生命记来做一个稍微一点解释的话，就是。耶稣在第一个受试探的时候呢，他说魔鬼对他的试探是你可以让这一些的石头变成饼，然后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所以你就先对这个做一个总结，对不起你对现在这个上下文做一个了解，或者说你用你自己的话把这个上下文叙述出来，他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呢，对于这个经文然后当中的一些的重点的词语你做出一些的解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回到旧约生命记的那段经文，他在讲什么，那段的经文在旧约的生命记当中上下文当中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在两边你都了解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啊，耶稣你引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你在引用那个你是想表达什么呢？你是什么意思呢？作业有没有明白？是不是很困难？
是。
我相信这一课是比其他的几课都困难，因为前面的，比如说上一次的作业，你只要处理一个上下文的问题，这个呢，你要处理两个上下文的问题，你不但要处理上下文，还要处理重点字词，你还要做总结，然后呢，还要看这个两段经文之间的相互的连带性。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吧，不容易。耽误大家五分钟的时间。OK，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好，今天我就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说你的心意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学习解释你自己的话语，对于我们更加准确的把握你的话语和你的心意来说至关重要。为此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辛苦的读写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可以有这种丰富的收获，也一直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种美好的兴趣，不至于使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觉得害怕，而是我们可以品尝到你的话语比蜜甘甜啊！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我们就内心当中蛮有喜乐，甚至于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我们整个人光亮起来，我们整个人感觉被照亮。主啊，就求你帮助赐福给我们，特别是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感谢神为我们开始了新的这一年，愿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无论是在解释圣经上，在灵命的塑造上面，还是在服事上面，都有美好的长进。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好，谢谢。
我有一个想请问你，有时候我们